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案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亲爱的家人好，我是苏小燕。查经的内容已经来到《使徒行传》第七章了。我们能看见初期教会的成立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论是内部的纷争还是外来的逼迫，使得教会陷入十分严峻的危机里，信徒也正在经历一种成长的痛楚。痛楚是锻炼信心、熬炼属灵生命的机会，让我们能谦卑下来，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依靠他的帮助。神的计划是全备的，他使用仆人斯提凡管理饭食以外，还赐给他行神迹的能力，让斯提凡能向犹太领袖做见证，使福音的信息传到撒玛利亚，传到外邦地区。斯提凡的雄辩口才是众人抵挡不住的，因为他口中的一言一语都是以智慧和圣灵所说的。他的言论明显封住了会堂里的那几个人的嘴巴，于是反对者便趁机捏造一个亵渎的罪名，诬告斯提凡更改了摩西律法，并且毁坏了圣殿。今天这一集将会出现《使徒行传》中最长的一篇讲道，也是其中一篇很重要的讲话内容。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斯提凡是如何借着上帝的带领，在公会里为主做见证。请把圣经预备好，留心聆听第十八课《逼迫中的讲道》一，犹太人的先祖。
弟兄姊妹还有我们的组员，大家好。
牧师好，听众好。
我们也彼此问候吧。
大家好，我是宝林。
我是郑芷梅。
我是林菲菲。
对，我们欢迎我们的查经组员啊，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收听。今天呢，我们要来到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第几章了？
第七章啊。
第七章。第七章呢比较长，我们的圣经呢第七章一共是多少节啊？
六十节。
主要是斯提凡这一位被选出来的执事，他的讲道。那么讲到的内容呢，我们可以看到经节呢是从第一节到53节。简单的分段的话呢，可以看到7章1到4节是讲到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米索波大米，对不对？
嗯，
对。好了，我们说归纳法查经第一步就是观察，所以我就给大家机会呢观察一下我们今天看第7章1节到16节。那么前面这几节1到16节，如果我们分段，除了刚才讲呼召亚伯拉罕离开米索波达米到神应许的地方，还有什么？5节到7节是讲什么呢？
是讲上帝要给亚伯拉罕他这样一个应许。
对，
很多这个应许。
对，我们可以看到5节这里说，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所以呢，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神应许亚伯拉罕。那么第三方面，7章8节我们看到什么呢？
神立的约。
神立的约。
对，
神与他呼召的亚伯拉罕来立约，对吧？读这一节，因为这个是新约圣经、旧约圣经立约的神很重要的一节，我们一起来读7章8节。来，
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位
先祖，也就是十二个支派
的，
就是犹太人旧约的十二个支派，这非常重要。那我们看到应许立约，然后这一段呢，我们到十六节，接下来呢，从九节到十六节又看到雅各和约瑟，对吧？因为在创世纪呢，雅各的生平跟约瑟的生平是重叠的，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十二个儿子其中约瑟被卖到埃及，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也是神给他们立国，神拯救他们，这是在旧约圣经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了，我们观察先简单到这里，然后我们下一个观察就是这一篇讲到是多少节，就这个数量的观察，有的时候我们观察圣经呢，也可以从作者所写的这一卷书的内容来做一个比较，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个数量上的比较，好不好？
好。
那我很喜欢我们的组员呢，真的是很同心，
对，
很顺服啊，
说明我们很认真啊。
对啊，好像到目前呢，我们没有说不好的时候啊。这是查经聚会，我觉得是很感恩的。今天呢，我们是第二十次圣言圣宴的查经，在查考《使徒行传》第七章一到十六节。但现在说他的讲道是五十三节。我们先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是斯提凡讲道讲了五十三节呢，还是作者记录了五十三节？
作者记录了五十三。
大家同意吗？我们的宝林弟兄这样讲。
同意。
那如果他是五十三节，我们下面就问，在这一卷书，在《使徒行传》里面，应该有其他的讲道吗？
有啊，彼得。
对，之前我们就听过彼得五旬节的讲道。
对啊。
还有呢，彼得在哪里的讲道？
在那个圣殿里边的讲道。
对，那个就医的是有什么病的人呢？
一个
瘸腿的，
生来瘸腿的。
对，他也讲到。那五旬节的讲道，彼得他用了几节经文？我们可以问一下。我也告诉听众朋友，是在第二章，对吧？五旬节十四节开始，
十四到三十六节。
对，十四到三十六节，前面彼得还没有讲话的时候，我们不算。那么如果十四到三十六节后面，就是有多少人接受洗礼啊，什么杂心啊，一共才二十三节经文嘛。对吧？
对。
所以呢，路加记载彼得历史性的五旬节讲道，五旬节讲道重不重要？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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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当然，我们也会问，听众朋友也可能问。彼得讲的长还是斯提凡讲的长，我们不知道啊。
对，真实的是不知道的，
真实不知道，只是记载它的内容。现在看呢，彼得的是二十三节，对吧？那么我们又说，刚才大家讲的很好，那个在圣殿是瘸腿的人能够行走的那个神迹，完了以后彼得还要解释，还要讲道吗？我们讲过说神迹重要，但是解释更重要。把人带到基督耶稣面前嘛，是耶稣基督的名嘛。那个第三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他的讲道是一共算一算呢，
十五节。
对，
加起来呢，二章和三章，或者他讲到的上半段和后半段，或者第一次第二次，才是三十八节。
还不够长。
对，
那如果我们整个使徒行传的讲道都要这样检验呢，我们的时间不够了。我们再找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大家看一看哪一处的比较长，应该有保罗以后的讲道。
有有有。
哪里的？
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讲道，然后应该是十三章的十六节开始。
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六节一直到哪里？
到四十一节结束。
到四十一节，这样是几节的经文？保罗讲道。
这样就是三十六节了。
三十六节。记载了三十六节。当然我们也可以数这个字数，不过中文的字数是翻译，我们就不数这个字数了。这个节数呢是一个参考，这是比西底的安提阿，就不是这个我们一般讲的
安提阿，
安提阿教会的安提阿，第三大城市。好了，我们说这是第二长三十六节经文，第三长的讲道是在哪里？
第三长
在米利都。
米利都。
米利都。
第几章？
就是二十章十八到三十五节。
对，保罗在米利都跟那个以弗所的长老他们讲一个好像临别的证言呢。那也是很重要。但是呢，作者路加给我们看到 他所写下来的是有28节经文，那就是第三场。其他的呢也有几次我们看到的呢，这个讲义里面共有12次讲道，包括了保罗从13章一直到26章。保罗在26章自己的见证，他也是在公会面前呢、啊、在什么亚基帕王面前呢、啊、在这个高官菲利斯面前呢、啊、等等的讲道呢，有的是20几节，有的是10几节。有没有40节以上的经文讲道？没有，
没有，
没有了，
没有、啊，
直接就到53节了。
53节就是我们今天、
就是、今天说的这个。
如果第7章斯提凡的讲道是53节，是《使徒行传》里面最长的，大家觉得它有什么意义？
那肯定是重要的，
肯定是
重要才会记得长。
重要才要用多点字详细记录嘛、
啊。
对，除了重要还会有什么？
要么就是记录的这个人对这篇讲道的印象最深刻，
最深刻。最深刻，在这12篇讲道里面或者见证里面，他会不会有一个跟其他人的不太重复的，就是他有特色。彼得的前面2篇讲道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名、有能力啊，怎么怎么样啊，医治 啊神迹啊。但是呢，斯蒂凡的讲道如果他写这么多50多节经文，应该是跟彼得或者保罗重复的、
概率比较少，
比较少。好像宝林弟兄讲神的爱，神的爱。如果是正姐妹或者正姊妹姐妹讲信心，信心，那你们两个就各有
不 同,、
不同都值得写。万一我们的菲菲姐妹也是讲信心，可能就简单讲跟正姐妹讲的信心不同的地方写一写，完全重复就不需要嘛。
是。
所以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推测，当然我们也可以慢慢花长时间去默想，去查考比较，就是斯提凡的讲道一定有特色。
还有我觉得他是想后来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肯定是，肯定是。那我们今天的查考呢，就看他的信息重要的部分在哪里。当然我们不能53节都
读完，这很长啊
要用这个特辑时间。那我们说分2次，这一次跟下次我们来查考斯提凡的讲道。既然是这么长，是最长的，在这卷书最长的，我们用2次来仔细看一看。好了，我们说读圣经观察还可以看它重复出现的字哪一个字比较多，对吧？智慧啊，字词比较多，我们找出来以后呢，看看有什么特点。现在我们就立刻来找重复使用的词汇。可以有很多，但是呢，我们选其中一个大家看一看，可以提出来。第9节我看到有一个词，然后呢在几处都有的。
先祖吗？
先祖。
宝林说先祖，先祖是在第9节有了。先祖。
祖宗。
祖宗。同样的词，先祖跟祖宗。
祖宗很多啊。
那个、祖宗在哪里啊？
祖宗在第11节啊。
第2节已经有了。
第二节是怎么说的？
我看到的是第2节。
诸位父兄。
第11、12、15、19、38、39、44、45，还有51、52节都有的，
都是祖宗，
都是。
对，
菲菲，你跳的这么快，这个是拿电脑拿手机查的吧？
对
呀，对啊、
平板电脑。
科技帮我们认识神的话语是好事，对不
对,
对？我们看一看他讲祖宗是不是有意义的内容，对吧？他可能讲的是跟这个信仰无关。所以呢，刚才说一开始他就讲祖宗的话呢，应该是讲道的人跟记录这个讲道的路加，他可能有一个想法。好，刚才菲菲说7章2节呢，我先来读。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这有一个亲切感呢，在公会里面讲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好，菲菲姐妹，第二次是在哪里出现？
是在11节。
11节，请啊宝林弟兄帮我们读一下，好吧？
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
也是讲到他们的祖宗。
对，
这里呢是讲亚伯拉罕还是讲雅各？
雅各
是讲雅
先祖。
先祖
第9节，先祖啊，约瑟。
对
对，
约瑟那个时候嘛。
对
对，是雅各。
约瑟跟他的爸爸就是他们的祖宗。那这里的祖宗就是讲他们以色列人12个支派的。对吧？一开始是讲亚伯拉罕。 这是第二次十一节。我希望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查考的时候呢，像我现在就把它记一记哈。
嗯。
那菲菲姐妹刚才说第二次、第三次祖宗在哪里出现？
十二节。
十二节中间也有了。宝林弟兄帮我们指出来好吗？
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
对，十二节有我们的祖宗，还是指同一批人。
嗯。
那么第四次呢？接下来
就是十五节。
十五节，我们看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
对，
所以他一直用我们的祖宗，这是一个特色，重复出现。
嗯，
这是十五节，我们的祖宗，然后继续，
然后是十九节。
十九节是怎么说的呢？
十九节是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
哎，
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
那我们现在观察，
嗯，
发现祖宗之外有一个
宗族
，意思是一样吗？
宗族应该是跟祖宗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宗族应该是 claim， 就是有点像家族的那种感觉。
嗯，民族、宗族、
家族，
它比较
大一点嘛，
意思不一样。宗族，你刚才用了一句英文呢、
claim，C-L-A-N
哈，
对，
宗族，对吧？宗族跟祖宗不一样嘛？
不一样，祖宗是指祖先，
嗯，
应该是指一批人，但是宗族给人一条线的感觉。
对，现在讲到埃及王呢，用诡计带以色列人，
嗯，
然后呢，我们的祖宗应该是指谁？前面的三次，
是雅各啊，
十二支派，十二支派的。但是这里用词这个比较精密啊，比较有趣。
那那个宗族不是指十二个支派吗？也是。
他在这里不应该是具体讲十二个支派，讲他们整个的希伯来人
哦，
我们的宗族，对吧？好像我们是中华民族，但是另外他想讲。我们的祖宗就是领受应许的呢，亚伯拉罕、雅各、十二支派，因为他现在讲以色列人的历史，历史里面他一定讲一个信息啊，
嗯，
对吧？他现在公会里面，斯蒂凡是会讲到嘛，
嗯，
前面我们说第六章的后面呢，有好像国际的会堂代表来跟他辩论，也辩不过他，
嗯，
现在他的道讲得好，所以我们说是路加写下来写的最详细的五十三节的，
嗯，
现在是第几个祖宗了？菲菲姐妹，
第几次？
我在看一二三四五
六是吧？
五
第五，下一个是在哪里呢？
三十八节，
跳到三十八节了。我们看看三十八节。还是请我们的弟兄。
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奈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
哦，这三十八节用我们这个节目的题目啊，
嗯，
有我们节目的
圣言，
有圣言
啊，
传给我们
啊。我们今天讲的是我们的题目，就在这里有出现
活泼的圣言，
对，活泼的圣言呢、啊。
对，
求神怜悯我们。
难怪我们查经这么开心，
我们很活泼的。
对啊，求神加力量给我们。那三十八节有讲到祖宗。他说这人是指谁啊？这人曾在旷野中，
这人
上文
摩西
啊，
来到摩西了，雅各、约瑟、摩西了，
嗯，
那么与他说话的天使同在、
嗯、
又与我们的什么同在？
祖宗，
大家理解吗？我们要解释啊，跟前面的祖宗有一点要思考的部分了，对吧？当然我们会继续思考，节目结束以后呢、嗯，我觉得圣经我们是一个指引呢、啊，完了以后呢，能够感觉他在讲他们的祖宗，
嗯，
从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十二支派是他们的祖宗，
是啊。
现在摩西有天使给他十条诫命，
嗯，
然后呢，神与他们的祖宗同在，
嗯，
领受活泼的圣言，
嗯，
包括十条诫命嘛。对吧？
是，
这是第几次出现祖宗啊？他的讲到这么多祖宗，
这是第
七、第六，
还是
要数一下？菲菲姐妹，
六次，
嗯，
第六次了。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三十九节，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
对，
出埃及在旷野的那些以色列人，
嗯，
不听从，
是、
啊、那些领袖也不听从，所以他现在说他们的祖宗不听从。他、的意义呢，我们现在尝试解释，又稍微有点广了。不是呢，月色啊，因为月色已经不在了，对吧？不是十二支派了。好，接下来菲菲还有哪些经文呢？
四十、四十五， 五十一还有五十二节。
四十、四十一、
四十四、
四十四，
对，
四十四。
好，同样的，四十四，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帐幕，对吧？
对、
嗯。最后一次是哪里呢？
四十五，四十五还有，
四十五还有，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去的时候，最后一次是四十五吗？
是，不是。然后最后两次是五十一还有五十二节，
五十一五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
好，
第七章五十一五十二节，来，
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的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
所以以前的先知呢，神所拣选的人呢，也是犹太人，就是现在公会里面听斯提凡讲到的人，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宗。前面呢，我们从亚伯拉罕看，就是讲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一直他顺着这个历史讲自己的传统，自己民族在神面前的立约，跟他的态度。那今天我们看到一个重复出现的字，祖宗。
还有啊，刚才我们多次念的是我们的祖宗，
嗯，
接下来五十一到五十二节很奇怪，
你们
变成
你们的祖宗，
你们的祖宗，
哦，
换了换了。
我们查经要观察，所以这里
就是观察。你常常在念我们现在念你们，好像
这个就是
什么意思呢？
好的就是我们，不好的就是你们。
啊，好厉害呀！
他现在在讲到的时候呢，他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界限，一个分别
转接。
以前都是我们的祖宗，但是来到他要讲的重点的时候呢，他要把斯提凡，或者是来到新约的时候，他目前的情况就是你们的祖宗，他要讲他们的毛病了，问题了，有这个意味。这个提出来观察，就是由我们的祖宗占大部分，后面来到结论的时候是你们的祖宗，五十一节跟五十二节，非常好的观察。
本周金句：
提摩太后书二章四节，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弟兄在一起要彼此相爱。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使徒行传，齐来作答，
一章一个问题，
答对送你灵修书籍。
第七章的问题是，
斯提凡临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
欢迎你透过电邮圣言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前面请注明圣言两个字。
快点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吧，
赶快赶快啦。
他的话语我喜爱，我便为有福。
归纳法查经第一是什么？观察。
观察。
第二呢？
解释。
我们做了足够的观察跟相关的讨论解释，最后的应用。今天我们看了新约圣经使徒行传最著名的讲道，或者最长的一篇讲道，斯提凡的讲道，从祖宗的这一条线看下来，对我们有什么应用？大家觉得跟生活实际的一些遵行啊、提醒啊、应用啊有什么，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哪一位开始？
其实人常常要回顾历史啊，也要回顾我们的祖宗，如果有好的地方，我们要继续的效法，但是如果祖宗有错误的地方，也给我们有一些提醒，
讲到祖宗呢，对我们中国人来讲，中国文化来讲，是不是很重要的课题？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我觉得我们的祖宗不像犹太人的祖宗，他们也会敬拜耶和华嘛。我们可能会，以前中国人是拜皇天上帝嘛，
也是敬天的，
也是敬
畏天
的，对，敬畏天的。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这个天到底是哪一位神嘛。现在我们的神确实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嘛，他透过圣经也透过他教会来告诉我们这是一位怎样的神，只是我们今天会不会犯跟当时犹太人一样的错误呢？
这个要反省。我们农历年都是有传统关于祖先，关于天，
对
吧？
对对，
敬天敬地，真正的上帝，我们对他有没有诚心诚意的这种的反省跟敬畏，对吧？这是宝林弟兄提出来的。
牧师啊，我还有一句想讲这一段呢。圣经是写的是特别常用来讲斯提凡的，
对，斯提凡讲到记载特别长的一
段，
最长的一段，
最长的。我就想是路加对于斯提凡这种精神足够的重视，
对，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我们今天其实也是要对于那些为教会做出一些牺牲或者说是承受很大压力的人，我们也要对他有足够的那种尊敬的心情。
大家同意吗？
同意。
在结论的部分，今天我们没有完全看完这一章，因为这一章到六十节，看到六十节，下一次我们会有一个更整全的结论，就是刚才宝林弟兄所讲的，斯提凡的讲道在第七章写下来，斯提凡的出现是在第六章，他一定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在作者的心目中，在这个宣教历史的发展一定有。所以呢，我们存着这样一个谦卑寻求真理的心呢，继续看完这一章，甚至接下去第八章第九章都会有关系的。那我们今天看到的应用，一方面就是传统历史祖先他们的信仰跟我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反省，更要想我们中华民族啊，我们有多少个民族啊？
我们有56个民族，
56个民族，
56朵花，
叫56朵花吗？
对呀，有首歌的嘛，爱我中华嘛，
对，大中华。那么我们的祖宗，我们的民族，在神的面前，从历史的角度，由斯蒂凡的经验，跟我们之间在真神上帝的寻求当中有什么关系？尤其是讲到的时候，我们要讲祖宗的。对吧？有的人以为你们是什么洋教，其实
对，
这是普世的。真神上帝只有一位的时候呢，我们要认真对待
人类的历史。
对，从整个人类历史的角度来思想。所以呢，今天我们是斯蒂凡讲到的上半部的探讨，从他的一个重复的词“祖宗”出现11次，对吗？十一次
，牧师
占了这一本书的几乎是一半。在这一篇讲道里面给我们的提醒，包括我们对斯蒂凡这一位神所拣选的其中一位执事，他的突出，他在历史的贡献呢，给我们一些反省，让我们效法斯蒂凡，也让我们为国家民族我们的历史也在神面前做一个反省。今天我们的圣言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查考到这里，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再见。
我要专心要来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